你过了，那。
可是你说没有啊，世界上我们看很多人都行很多善啊，都很好。
所以在下面这个表格下面第一点，人的全然败坏，我这边就写到说，虽然堕落的人是有能力行一些外在的善，就是表面施舍一下呀，给乞丐一点钱啊，做点善事啊，这个是有的，这种能力还有的，对社会也蛮好的嘛，蛮有帮助，减少贫穷。可是这个在上帝的眼中，他们不是真正的善，因为根据罗马书第八章第八节的定义，真正的善是讨神喜悦的善。奥古斯丁甚至于说，如果我们行善的动机不是为了荣耀神，它都不是善。所以我们这些人是无善可成的。这个对你又很听了很不高兴，因为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那些的确是善行，但是那个我们每一个人行善的动机是你不知道是什么的，可能是希望得到一个好人好事的奖牌啦，还是说怕别人说你是坏人，想要弄装得好一点，还是说使自己良心比较安嘛，因为以前做了很多坏事，现在做一点好事，平衡平衡。那我们做很多善事，有些人是真的想要帮助别人，可是圣经的定义是，如果你不是为了荣耀神啊，请记得那个唯独神的荣耀那个总原则，不是为了荣耀神，他在神的眼中都不是善，听起来是很令人很不舒服的。那这个就是无论你在思想言语行为上你对得救都没有贡献，你不能因为你在思想言语行为上有任何的善行对你的得救有贡献，是没有的，因为我们还是得罪神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些圣经对人的描述，我们不要用我们的经验来对人描述，哎呀我周围有很多好人啊，你看这很多这个 Bill Gates 这些人都捐行善，的确没有错，在西方很多大企业家都捐献行善成立基金会，不过搞不好他是为了逃税，因为他几乎不用缴税，因为他所有的钱他们的收入真的是零，全部都奉到基金会去了哈，那个非盈利基金会就不用缴税了，所以你真的不知道哈，说明他有什么阴谋。我想这个 Apple 这个 Steve Jobs 那个苹果电脑那个人，他的确有阴谋的哈。那大家知道，因为他设计的那个苹果的那个设计跟Microsoft 的那个个人电脑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有禅宗思想的。所以他的设计是不能有左右键的，他只能一个键，他整个禅宗思想在他的设计里面，所以现在死了还会继续进行，会将来会有那个 i 电视，你们现在是 iPhone 啊， iPhone 和 iPad 他还有 i 电视会陆续出来，他跟他的宗教哲学思想有关系啊，所以他看起来好像很好啊，发明很多东西对人很有方便，事实上他是要发展他自己的王国和他自己的理念的那个表达，那不是为了荣耀神嘛，就是意思的举例。那我们要来看一些经文来讲这个圣经对人的全然堕落败坏的描述，比如说列王记上第八章四十六节，
第八章四十六节，你的名若得罪在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
所以看到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九节，我们要旧约新约这样翻来翻去啊。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九节，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口舌、偷盗、妄自、叛逆。
有吗？ 这是太可怕了，这些叙述都很严重。那圣经对人的描述就是这样，那很多人一看，哎，上面清单没有我的啊，那不是，这个不是，圣经不是说全部只有这些，它只是举例子，还有一些没有举出来，在其他的经文有啊。所以圣经对人的这个看法是蛮低的，这跟我们今天的社会上什么教导小孩子，一天到晚小孩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就一直夸奖，都发一大堆奖状奖牌的做法是不同的啊。啊，这个约伯记十四章，约伯记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人为富人所生，日子短小，多有患难，出来无花，又被割下，非去如你，不能存留。这样的人，你岂真正看他吗？又叫我来受死吗？谁能洁净自无足与污秽之呢？无论谁也不能。
所以第四节真的讲到原罪了，所以出于污秽之中的不可能有洁净之物啊，他已经讲到原罪了。那这个看起来都非常的悲惨。然后看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这边要做一个总结，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包括犹太人或者外邦人和道德家训毁家什么，这些人都是坏的。那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二节，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没有义人，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天天之子，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一人也没有。
那怎么会这样？很多人就说不对啊，有寻求神嘛，很多人不是到庙里面烧香啊什么寻求啊，很多人都寻求嘛，哦，那圣经上讲的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是指没有人按照上帝所启示的去寻求这位圣经所启示的神。那可是你说，哎，人人都有寻求啊，都想要有一个宗教信仰，那些人圣经的观点叫做制造偶像，或者叫做拜偶像，因为人去追寻他自己想出来的神，不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人是需要有敬拜的对象的，可是人敬拜的是自己，所以他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神，神按照神的形象造人，这个地位很尊贵，可是人自己想当神，所以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神，所以大部分的偶像都长得很像人，连那个希腊的那些乱七八糟奥林匹亚山上的那些希腊神话的神都很像人，还会有那些家庭恩怨什么很复杂那个乱七八糟淫乱的关系。那台湾的民间信仰的所造出的偶像也是用人的想法，哎，你不记得吗？从前都是古时候都很慎重啊，拜那什么鸡鸭啊什么那些东西，后来有一阵子就拜乖乖，就是用拜乖乖去拜嘛，然后以前就演那些什么野台戏给那个庙里神明看，哎，后来我发现，哎，偷懒了就放个电视在前面，就放点录影带就看一看就算，就是用人的想法去想神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造偶像了。所以你不要想着说，哎，这些人很有宗教的敬虔要追求，其实不是，他们要人想要造出一个神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可以驯化的。所以圣经对于人的全然败坏的描述是，就是我们刚刚举的一部分的这些例子。那第二个亚米念主义，我们回到那个图表，就是他们是强调是上帝的拣选是有条件的，基于什么条件呢？主要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请记得所有的宗派都不能否定预定，因为预定是圣经的用语，只是如何预定呢？啊，就有不同解释。亚米念主义是相信有预定的，可是他的预定的方式是基于一个错误的解经，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当然了， 罗马书第八章，大家就只有喜欢背28节，万事都互相效力，什么都用这一句来讲，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可是你都没有看到后面谁是爱神的人呢、啊？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进入约的关系的人，才是爱神的人。不是所有的人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大家都喜欢用啊，遭遇一些不好的事情，车祸什么什么啊，就用这一句。然后尤其9/11事件的时候，哎呀，那天因为迟到了没有去上班啊，好在没死，这个是非常糟糕的见证，对不起。去讲见证，哎，感谢主，那天我起晚了没去上班，所以那个双塔倒的时候我刚好没去上班，活了，这非常糟糕，因为死掉了3000多人，里面很多基督徒啊，这个不对的，这个讲法不对的啊，你只能默默的自己思考，为什么你还活着，你该死的，本来那天应该死的，神让你留着有什么用意，不是说只夸耀这个有什么自己有什么重要。那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这是预定了哈。原文是预定哈 ，predestined。那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又称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将得荣耀。这边就是很重要。以后如果他们有人来讲救恩次序，就会在这里看到这个呼召称义。容易得荣耀这些。那亚米念主义就说，哎，上帝的预定是基于预知，因为上帝预先一看，预先所知道，29节预先所知道的人啊，上帝预先知道这些人会信，所以就预定。那你知道这个是不是叫做预定？这是不是预定？这个是不是神预定？这当然不是预定，是按照那个人定的，是那个人决定要信，所以是他定。因为神只是早一点知道啊，这个人以后会信，那我就把他放在这个名单上，得救的名单。那所以不是上帝预定的，是那个人定的。所以他们的预定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个叫做有条件的拣选。有条件的，上帝的拣选是有条件的，就是只拣选那个会信的人。那这个是解经的错误，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知道的时候，那个知道不是头脑上的知道，知道有时候翻成认识，认识是一个我以前教过一个很大的课，是在中国大陆培训讲的，那个课叫认识神，那个就要解释很多神的各样的属性。那这个认识的意思不是头脑上知道，很会解释说神是怎样的神，三位一体这些讲得很好，不是这个意思。圣经讲的知道，在这是旧约背景，保罗很多都是旧约背景，保罗是用希伯来背景，用希腊文写，事实上他基本的思想是希伯来式的，所以他讲的预先知道在旧约的用法是讲到爱，旧约里面很少直接讲到爱，他讲的都是守约施慈爱啊，什么那种，他不是那种缠绵的爱什么。旧约里面讲到爱，就是神在约中里面信实的爱是最多的，神是信实的。那这边讲的他预先所知道是旧约用法，就是神跟他们有约的关系，或神爱他们。那就是例如生命记里面。我们可以看的例子是《生命记》第7章，当然讲爱最多的是《何西阿书》了哈。那我们就这边不看，我们先看一个，就是说，例如《生命记》第7章第7节，应该从第6节啊，《生命记》第7章第6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你，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为什么呢？第7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第8节，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先祖所起的誓。 所以耶和华爱他们，拯救他们，是因为耶和华已经先向亚伯拉罕应许，所以后来才救他们出埃及。只因耶和华爱你啊！你好喜欢那首歌《无缘无故的爱》，你好喜欢的。那旧约里面讲到那个爱，对你来说是无缘无故的，但是对神不是无缘无故的，神有他的原因，那我们不知道。可是重点是要讲说，那个条件不在你身上，那可是亚米念是要说条件在我身上，因为是我决定要信了啊，所以神就拣选我，那就是你决定的，就不是神决定。那所以他们加尔文主义就反过来说是无条件的拣选。无条件的意思不是说你无论怎么坏，上帝都爱你到底啊，所以我一得救就胡乱来不要紧，不是。他的条件的意思是说，那个条件不在你身上，你根本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拣选你，哎，因为你太惨了，太可怜了。不是，比你可怜的人多的是，也没有蒙拣选。而因为你太可爱了，选你，也不是，比你优秀的人更多。所以那个条件是从人的眼光看不出的。什么条件？不知道。那个条件是上帝的隐秘，是在神的手中的，那个叫做无条件的拣选。第三个叫做，他们叫做普世的代赎或无限的救赎，意思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可是加尔文主义特别强调是限定的救赎，我把这个翻译改成限定的救赎，因为原来讲有限的救赎听起来很神很有限啊。其实他的意思是说，神耶稣基督，这个涉及问题，就约翰欧文写了一个非常困难读的书，叫做The Death of Christ, 三个死，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死，致死了那个死啊，他有时候是动词，有时候是名词。耶稣基督透过他的死致死了死，他把死啊拟人化了。耶稣基督的死致死那个死亡，那其实那整本书是要就是要讲这个限定的救赎，就是耶稣为谁死。那很多人都不高兴了，因为大家都耶稣为所有的人死。那这个有好多解经的争议，除非以后遇到这些经文可以解释，那我们可以解释。那这边没有时间做这些工作。那限定的救赎是我们用逻辑来思想，就是说耶稣如果为所有的人死，那有些人没有得救，哎，那不是白死了吗？所以这个不通嘛。耶稣所成就的救恩不会白做的嘛。当然耶稣只为父在万事以先所拣选要赐给子的那些人死，所以耶稣为他们死的人全部都得救了。否则有人没有得救，耶稣就白死了，因为耶稣已经为那个人付上了罪的代价，罪价买赎回来，怎么可能失败呢？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说法。但是亚米念主义认为这样神好像不够慈爱，所以应该有普世性无限的，所有的人都得救，都有机会得救。那但是他后面就要解释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得救，所以下面就有他们认为上帝的恩典是可以抗拒的。有一些人实在太硬了，心太硬了，就是死不悔改，所以就抗拒上帝的恩典。可是如果我们从一路串下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恩典是不可抗拒的，因为我们前面讲过恩典是有主权性的，前面讲过，对不对？三个 S， 恩典是充分的，恩典是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恩典是圣礼性的，就是说他要透过每一界来施行的。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都跟全然败坏有关系，因为全然败坏，人就是没有能力做后面那些事，所以一路都是要上帝的来做。所以你不能用混杂的，很多人想要调和这两个，说啊，我是加尔文四点，很多人说我是加尔文四点，我是三点，这个都不行的，一点都不行。你只有四点就是一点都不行，因为你不承认第一个全然败坏的话，你整个后面都不能承认。那你一承认全然败坏，后面全部都要接受，因为全然败坏就没有能力回应了，也不愿意回应，这个都是有关联的哈。那 然后最后是从恩典失落，所以这个是合理的，亚米念主义是合理的，因为如果人的得救是由人自己决定，当然会从恩典中堕落嘛，因为是我决定的，我今天状况很好，我决定要信主，然后就悔改了，过两天我又坏了，我又跌了，所以他又从恩典中失落，所以亚米念主义他们的救恩是会失落的。那在加尔文主义这边就讲到圣徒的坚忍，意思是其实是圣灵的坚忍，就是圣灵会持续不断的工作，因为圣父在，那我在右边就做了这个简单的对应，就是人的状况，这个表格是外加的哈，原来只有那两栏，就是说罪人是没有盼望也没有能力的，这是全然的败坏，可是圣父在万事以前无条件的拣选，圣子在历史时空中特定的救赎，那圣灵的施行，施恩感动重生人回应，所以罪人成为圣徒。那圣徒不是指道德很高尚的意思，在新约圣经里面的圣的意思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所以圣徒我们这些都是圣徒，只是你觉得不太好意思自己称圣徒，那圣经给我们的地位是圣徒，不是道德已经100分，是说我们有这个分别为圣的地位，那圣经就称为圣。那圣徒坚忍到底不是靠自己咬紧牙关撑到底，是圣灵会保守我们在神的爱中持续持守。那有些人好像不是举手决志，后来这教会也挺好的，后来又不见了，又好像失去了，那我们不能用短暂的时空的情况来看啊。那当然了，当你用这个系统来解释，那你对犹大就会有不同的解释了。那所以如果你是亚米念主义，你要如何解释犹大？你只能解释犹大就是一开始他是 真心跟随耶稣，可是后来那个被30两还是什么，反正后来就跌落了，就失去救恩了。那加尔文主义就不会这样解释了，加尔文主义会解释说从一开始犹大跟随耶稣就是动机不良，他根本从来就没有重生过，所以他后来堕落是必然的。那你接受哪一种？圣经对犹大是有评论的哈，耶稣对他也有评论的，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所以这个就是你看你有不同的系统，你就会有不同的解释了。那圣经没有直接给我们解释，只有一些经文这样子来说啊，这是当然，这个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说法啊。那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足够救所有的人，可是只有对一些人有效啊， sufficient for all, efficient for some,足以，耶稣基督的工作大到一个程度可以救所有的人，但是事实上只有在一些人身上是有效的。那为什么有效？我刚刚解释过，是因为上帝的拣选和限制，而不是人来决定，反正不是人决定就是神决定，你现在就是会变成有这两种的这个两端的哈。那可是亚米念主义的观念就会变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只是使救恩成为可能，不是必然，可能，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让救恩这件事成为可能了。那如何成就就要看人来决定了，人要不要去 领受，人要不要去取这个恩典这个礼物。可是我们从这个以弗所书还有很多经文来看，是上帝主权性的作为，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必然让那些人一定可以得救，而且是拯救到底，因为罗马书后面说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虽然那边他的确是主要是讲犹太人，可是可以扩展，因为保罗后来讲心里受割礼的才是真犹太人，真以色列人。那这个就很简单的讲，那所以我们在下面还有这个表格下面还有一些说明，刚刚人的全然败坏已经讲过了， 那无条件的拣选就是神选召人的得救的时候，不是因为那个人的个人里面有条件，也不是因为那个人的善，因为他没有善，也不是因为他预先看到那个人会信，完全是基于什么？又来了恩典啊！恩典是很好用的标准答案啊！你就回答恩典，大概都不会错啊。那基于人不配得的恩典啊，恩典的特性就是不配得、不该得的啊。假如你有任何的好处，让神可以看得上你，那个不叫做恩典，那个叫工价。所以不是工价，是恩典啊！圣经讲得很清楚。那第三个限定的救赎，我们刚说过是足以救所有的人，但是只对一部分人有效。所以耶稣不是为所有的人死。可是我这边举了一些经文，就是亚米念的人最喜欢举的经文了，就是要讲说这个到底这些经文如何解释呢？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啊。那这个我是自找麻烦了，因为如果不提的话，大家也蛮高兴的，就得救到底就好啦。那可是亚米念的人会提出一些经文，例如哥林多后书5:15，他会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而死，死而复活的主活。他是基督，是不是为所有的人死？提摩太书前书4:10。哦，这是他们最喜欢用的。提摩太前书4:10，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哇，万人的救主就是所有人的救主。约翰一书2:2，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哎，很好。可是后面来了，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糟糕，这个很困难了。普天下人就是所有的人。那我们这边要解释，就是说，当这些经文的意思是要讲耶稣基督的救赎有普世性，普世性的意思是对所有的民族，不是对所有的个人。因为那个字是同一个字啊 ，people， 个人跟民族这个是同一个字啊。那这边因为他的对象有一些是针对犹太人，他这边要讲是耶稣基督不是只有为我们犹太人死，他因为他耶稣是犹太人，所以他只为犹太人死，不是的，他是对普世的人。普世的意思这边是讲救赎的普世性，所有的民族。而且是讲整个，当他讲所有的人的时候，他是讲整个人类的新创造。而且他的这个救恩或者是传扬是向普世发出的，不是只对犹太人。所以他们一再的要犹太人去向普世传福音，可是犹太人就是不传，所以就会发生使徒行传那个耶路撒冷的事情，要把他们赶走啊，那一定要逼他们出去啊，因为他们不去传嘛，他们就很惨了，就被打散了，被逼走，一定要逃到各地去，就去传啊。那这边要强调是任何的人想要得救的唯一途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要强调耶稣基督的死，而不是他那个对象啊。那他的功效和价值是可以救所有的人，就是刚刚讲的充分到救所有的人。可是耶稣没有为每一个个人代赎，不然的话每一个人都应该得救。我们刚刚讲过，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原则，如果神已经做了这个代价，耶稣已经付了代价，已经付了赎价，怎么能够不得救呢？那不是白死了吗？赎价白付了吗？所以耶稣为某一个人死的时候，如果耶稣真的为我死，我是真实的得救的。那要命的就是说，我们这些如果只有口头承认、口头相信，或当时里面没有真的悔改的话，那也 不要着急啊，因为有可能你就继续留在教会，那常常听主的道，最后有一天也真的悔改了。因为有的人的悔改是瞬间的，非常戏剧化激烈的，他强烈的知道。有些人是糊里糊涂就进来了，那后来经过长期慢慢的神话语的喂养，后来真实的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上帝的恩典奇妙的也是有的啊。所以但是耶稣如果真的为某人死，那个人就是真实得救的，所以那个救恩就不会失落了，不然耶稣白死了。所以耶稣为你死，他就圣灵会保守你到底，因为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是一致的一贯的，它是一套整体的计划。所以这个限定的救赎应该翻成有效的救赎比较好啊，这是我在后面的附注。那不可抗拒的恩典就是上帝赐给我们至高无上的恩典，都是不能抗拒。比如说重生，你怎么抗拒呢？你当初从母腹中被生出来，你是被动的呀，你是被生出来的呀。你这个婴儿要被生出来，你怎么主动？你是被动的，你没办法，是圣灵主动重生你。那称义是上帝在法庭上的宣告，称你为义，不是你真的变成义人了，你还没有，你是有一个义人的地位了，神已经赦免你的罪，然后神收养你为他的儿子，所以他称呼我们为他的儿女，在旧约就很少了哈，新约就很多了，就说我们是他的儿女，这是旧约的信徒期盼的，有一天成为耶和华的儿女。那成圣哈，是要走的一个漫长的路，都是圣灵的工作，最后在勇士中得荣耀，这是一贯的。所以神救你不能救一半啊，称义，然后后来你不行了就没有了，不可能这样，那神的工作就废了，就只有一半。所以神的救恩是一套的，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唱奇异恩典嘛，我们能做的就是归荣耀给神嘛，这就是。所以他归正神学，他是一套就是环环相扣的自圆其说的系统。那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一定会达成。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不是只有我们不是用一节经文建立教义，这只是举个例子。我们一起来念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你看，动了善功就会成全这功，所以神不会半途而废。那第五个就是圣徒的坚忍，就是讲到真正任性基督人不会受罪的辖制，被罪主宰。那后面我们用了一个新的缩写来解释归正神学，大家的讲义应该有哦。应该是在你们的讲义是第五页吗？还是第六页？是第五页吧。就是说这个郁金香我们不太喜欢的哈，因为郁金香这个 tulip 太好像很硬，而且好像有一些张力。比如说我们强调人的全然堕落败坏，我要先说明一下全然堕落的意思，不是指完全败坏，听懂不同吗？全然的意思是讲整个人，就是罗马书第三章他讲了一大堆从头到脚都是坏的，很奇怪的，他们用很具象化具体的语言来描述，说这个脚也是坏的，这听起来很奇怪的，手也是坏的，什么都是坏的，就是要强调整个人。所以并不是说每一个罪人都是作奸犯科杀人放火都是江洋大盗，每一个人都坏透了，他不是这个意思。全然败坏不是完全败坏或毁坏，全然是指整个人，就是包括理智意志思想情感行为都被罪所玷污了。可是有的人会行比较大的恶，有的人好像没有那么明显的违反世上的法律。那像我们这些没有违反世上法律的人呢，可能因为我们比较胆小，不敢做坏事，因为做坏事的后果不太好，所以就只好奉公守法， 并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这律法好得不得了啊，我实在太喜爱律法要遵行，并不是，是因为我们很害怕违反法律会不好的后果。那可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好，所以全然的意思在每一个层面都坏了。刚刚这个道德方面比较明显，就不用讲了。那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就是我们讲到那个价值观的错乱啊，思维的坏啦、啊。就像说，你说，哎呀，我要爱，要爱，要爱我的儿女，结果每一个人爱儿女都是错的，因为都用人的想法、堕落之后的方式去爱自己的儿女。有时候这个儿女吵一吵、吵闹，要买什么玩具干嘛啊，就给他买吧，免得他吵。哎，很多父母不是都很懒吗？就让儿子去玩那电动玩具好了，免得他们吵死了。哎，一玩以后就很乖啊，很安静。那这就是懒惰的父母。所以，你想的爱就是说满足他，满足你的儿女小罪人的需要。那个不是圣经里面讲的爱，那是你想的。而且你可能是为了省麻烦，免得儿子一直吵，你就给他吧。那个不是爱。那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堕落了。我们对于人的爱，像有一些比较心理有不正常的人，他好像常常不是社会上有这种新闻，他爱一个女朋友啊，就一直控制他，都不能跟别人讲话啊，随时监视行动。那他觉得很爱这个人，可是他表达出来是一个扭曲的。这个就是堕落的人，他虽然也有爱的观念，也有爱的需要，可是他表现出来是扭曲的，这个叫做堕落。那还有我们讲到同性恋的问题，就是说，哎，很多人说现在的流行说法就是说，哎，那个是天生的，那就很努力要用医学的方式来弄一些证据，说你看这个天生就是同性恋的，没办法的，你看他从小就是喜欢穿着女孩子的裙子，从幼稚园就是这样，是天生的。那我通常的回应就是说，我们罪人堕落之后会有不同的展现，会有表现，所以他有这个倾向，违反了上帝的创造次序，他的确也是一个堕落的表现。所以我不会特别歧视说这个罪比较严重或那个罪比较严重，但是有这个倾向不表示一定要有这个行为。有可能在美国也是有一些同性恋者，他们归信成为基督徒以后还是有这个倾向，可是他必须要守贞嘛，他必须要保持贞洁，他不能有这些行为。虽然他还是有这个倾向，他可能要保持独身，而且要限制自己不能犯罪，可是那个倾向说不定还在。那如果用同性恋好像很具体很明显，因为美国尽量都在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在好几个地方都合法了。那我以后也可以说，因为他们现在又流行基因决定论，就是说啊，凡是酗酒的这些人都是因为基因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天生的，这个没办法，所以这个不是罪。所有犯罪的人啊都是生病了，然后就把他送到医院去好了，这个不用坐牢了，因为那个不是。那我们就会说你堕落以后会有不同的表现。那我不能说，哎，因为我祖宗十八代都是江洋大盗，所以我告诉你我天生脾气不好，我看到不高兴我就要砍人。哎，那我是基因的，所以我没罪啊，因为我天生有这个倾向，那不可能这样子。那但是我们对于同性恋是这个做法，那我们将来也有可能对所有其他的罪，大家都用基因决定论，都说哦，这个天生就是这样，有这个倾向，没办法。哎呀，你看这个人很可怜，他从小成长的环境、家庭都是这样的，所以他就不得不这样做。那我们只能说，堕落败坏以后有不同的展现，那重生之后都要回到神面前。可是有一些倾向可能不会立即的消除，有些人真的家里很有钱，可是他去店里就要，你知道的，有这个要拿一下东西，其实他有钱的不得了，他根本不需要去 7-11 拿那小东西，可是他不能控制的。那我们只能说，对堕落的人有不同的表现，你有这个倾向，可是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要抑制克制，不能犯罪。因为犯罪不是只是违反世界上社会上的法律，最重要的要命的是他得罪了神。那神不是，我们不是来说啊，这个偷东西这小事情这得罪神，其实所有的事情你做的是不归荣耀给神就是罪。 就算在世界上很有成就、很成功的人，没有归荣耀给神，他还是罪，因为他没有感恩，没有归回，这个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所以全然败坏呢，有一个张力，就是，可是人也很尊贵啊，你看人也挺好，会做出一些很好的事，人的确很尊贵，因为动物不会写回忆录，也不会写日记，动物也没有历史观，那动物会不会思想呢？这件事情就不予置评，因为很多有养宠物的人就要坚持说他的狗会思想，那我一直说那是你的心理投射啦，因为你一直做这个动作，它就会自然有一个生理本能反应嘛，那你就以哦，它看你的时候眼睛很可爱，你就认为它在听你讲话吗？它可能是对声音的回应，可是因为你太喜欢那个狗狗太可爱了，你就说哦它会思想，所以这个部分我不想得罪宠物的热爱者，我就不说。那可是人的确有这些东西，这些动物没有，再怎么可爱，再怎么那个，它不会有历史观，它也没有去思考生存的意义这些东西哈。那所以人的确跟万物是不同。那为什么我们又说它全然败坏呢？这好像有一个张力在。第二个就是无条件的拣选啊，既然是无条件的拣选，那人的责任何在呢？既然都是上帝的拣选，人就没有责任了。请记得我们在上一堂说过了，这个不是非此即彼的，圣经的启示是两者都有的，圣经就是要按照人应该做的来要人交账的。那一般改革中的解释就会解释到人到底有没有能力，如果你说人是罪人完全没有能力回应，那既然没有能力，没有行为能力，在法律上就无罪了嘛，他没有能力你还要求他有责任。所以他们就把能力分成那个天然能力跟道德能力了。意思是说我欠你100块的话呢，我应该还100块给你，那我虽然有100块，可是我不能还给你，因为我的倾向我不想还给你。那个意思是说我是有能力去写一张支票还给你的，可是我就是不写，所以我还是该死的，我有责任的。就说神所造的人应该要反映神的荣耀的，因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可是人没有尽到自己该做的，所以人还是该死的。那必须要上帝无条件的拣选人才能回应，那当然还是有张力啊。那第三个就是讲到这个限定的救赎，可是我们不是说上帝是无限的，而且上帝的爱是无限的爱，这个那为什么不救所有的人呢？哎，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你就不要用拣选这个字，圣经就偏偏用了拣选，你知道你一用拣选就有东西没有被选，那你去超级市场买苹果的时候你都会挑选啊，你不会说啊我选这所有的苹果，如果你选所有苹果这不叫选，那就是大家都有全部都拿走了。那更奇怪的事情，你去选苹果你都要选好的，你总不会故意买烂的嘛。可是上帝很奇怪奇妙的，上帝的拣选你完全看不出这个苹果有什么条件会被选啊，是不是所有的烂的都被选，因为烂的可能卖不出去，所以很怜悯就选都是烂的，也不是，好的也有选，坏的也有选，各式各样都有，因为神要在万国万民所有的民族都要归荣耀给他，所以所有种类的都有选，不是只选某一种民族犹太人的啊。第四个就是不可抗拒的恩典，那人就没有自由啦，神的恩典临到我就非信不可，我就没有自由了啊，这个又是一个张力了，你又把自由人的地位提得太高了。第五个就是圣徒的坚忍，所以那人到底人做的一些事情人有什么后果呢？啊，这个都是有张力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人的罪性跟人的尊贵性，那上帝的预定跟人的责任，上帝的旨意跟他的拣选的旨意心意跟神的这个广泛大的爱，还有上帝的恩典跟人的自由，还有圣徒的坚忍跟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到底救恩有没有失落的问题，它产生一个张力。所以呢，这个郁金香就有一个修正版就是用这个 faithF-A-I-T-H 信心这个缩写来解释， 就是讲到 fallen humanity 人的堕落，然后被上帝所收养为上帝的儿女，然后这个定义的救赎哈，就是神定义要救赎 intentional redemption， 然后是圣灵的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最后是蒙神保守拯救到底，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坚忍到底，是上帝的保守。那这个是很温和的修正，那我不知道好不好，因为这个就是改革中现在想要让大家比较容易接受，就用这样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表达。那这个信仰的表达和陈述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表述。那在到这里为止有没有问题？嗯，
就是说那个人的得救是神的预定，就是有神的主权在里面，这样会不会造成说我们两个就是会常读有时候造成说他既然他这个主权是神预定好的，会不会造成你的怠惰？我有点懂，因为有点然后不想问。
这个也是当时的亚米念主义的人可能想要提出来他们的想法，想要加强人的责任，而且亚米念主义者主要是说啊，这样子人都堕落了，上帝好像等一下再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人都堕落了没有得救，很多人很可怜，那神就不慈爱了，所以应该是人自己不好，自己决定不要信的，所以他们发展出这五点来反驳。那在历史上的确有误解了上帝的预定，所以就没有积极传福音，那个我们称为 hyper Calvinism， 就是极端加尔文主义者。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就是说因为上帝已经预定，所以就算你不传福音他也会信，他也会得救的，那用什么方法不知道，神就赐他一个怪梦。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例子，如果有做到梦来信主，大部分都是回教徒，因为回教徒在信仰被迫害的地区根本完全没有机会接触到福音，很多回教徒还有在非洲很多地方一信主就被杀了哈。那现在非洲还有很多的屠杀都是回教徒烧基督徒的教堂的很多，所以一信主他们就殉道了，那很多人他也没有机会看到圣经。的确有一些回教徒他们讲到说他们真的一直做梦，一直梦到要他们去找耶稣哈，那个很少啊，因为他们真的没有，所以那我们不能用这个理由哈，因为其实我们能够去传福音是我们的一个特权啊 privilege， 因为上帝啊居然让我们这些卑微的罪人跟他一起同工哈，神当然可以，如果这样吹来一风啊，一改变大家全部都焕然一新，就全部悔改就多好，神当然可以做这件事，神竟然要让我们这些人左口笨舌又行为不佳的人来参与一同传福音的工作。所以首先当我们认定是上帝的预定，我们就知道说一定有人在使徒行传那边说叫保罗不要怕，只管去传，因为在这城中有我的百姓，所以因为上帝的预定我们才知道我们出去传会有果效。可是你不知道可能一百人只有一人，或者说不定像上这个彼得那一次很奇特，3000人就信了，大家都觉得很棒。但是现在就是说因为神的预定让我们知道说是神在掌管，所以我们不会太忧虑的要用人的方法，或者是我们去传福音说哎呀这一次怎么效果不太好，是不是食物不太好吃，诗歌不好听，招待不热情，讲到讲不清楚，什么讲错了这些，那我们就是忠心的去传神的道。那在历史上极端加尔文主义者今天还是有，他们就会认为就算不传也会有人信，可是圣经不但有预定，他不但预定结果，他也预定那个途径和方法。神预定我应该说指定我们要靠传神的道来令人信，那神的道需要有人去传，这罗马书第十章你一定要去传，这个是我们的福分，有机会跟神同工， 神哪需要我们的同工啊？那所以对你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在历史上都有发生，就是错误的理解了预定论，就像我们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人因为在教会就混了很久，所以我们跟他传，他还说，哎，神预定我没信，所以我不信，就这样。哎，我还想，哎，这个不信的人还会用预定来讲，就那这个态度都是不好。但是神还给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尽量去传。
是因为刚刚有听到我是自己吓一跳的，因为我在改革中神学院读，我以为我是那个，我以为我是那个，结果没想到我常常传福音都是两米面的。
因为你有哪一招？
因为这边他说耶稣并未为所有的个人代赎，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譬如说我现在跟他传福音，我是不是就不可以跟他讲说？耶稣为了你的罪，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不敢讲的那么清楚，我们只能够说耶稣为罪人死。啊，有这个。
我以前这样讲都是不对的。
因为你说耶稣为你死，结果。
而且我还有没信。对啊，是不定的。所以我吓一跳。
这好像你给了一个空头支票，但是耶稣的确有为罪人死，那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预定，哎，但是有的人问了一些错误的问题，就是说，哎，这个人没有预定，万一被我传上去信了，糟了，我破坏了神的预定大计，那当然不可能的，不会的，不，这个不用怕，那这个不可能的事哈。那如果说神已经没有预定他，我还硬去传，这个好像浪费了这也不会。因为在哥林多书也有讲，在这等人为馨香的祭，在那等人就叫人死。福音一传出去的时候是上帝荣耀的彰显，因为你把真理传出去，如果那个人一直抗拒的时候，神的荣耀不会受亏损，因为神的公义审判会临到他。那我们听起来很难过，因为我们以人为中心，我们觉得人的惨状比上帝的荣耀更重要，对吧？所以我们觉得应该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主，尽量想尽办法让他信。我们只能够，我不是说你要一来就定罪啊什么，不是这样。我们不用把人吓进教会里来，不是用恐吓的方式。但是你直接说基督为你死，这个是需要很大的信心，说不定他真的有在名单上了哈。不过我们现在用我们的想法是很呆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名单，然后就这样子。那我们并不知道神的。作为是怎样，我们只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基督为罪人死，人人都需要主，这个是对的，人人都是罪人，这也是对，但我们不会说你是罪人，我们只会说我们大家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主。我不是说你是罪人你需要主，不可能这样讲，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啊。对，所以这个就是小小的这个修正。
讲
说，加改革中是用历史文化解经，要是用文字解经方法，它有什么？对，我们讲的很快的讲到那个时代论，它是字面解经，意思就是说字面上的意思。那一般人在基本的工，像你们念神学院，基本都要做那些什么 word study 字义。研究这个都很好，但是要小心，就是说我们还要看上下文嘛，上下文怎么使用。比如说你说，哦，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是狮子，糟糕。可是我们又说耶稣是犹大的狮子，那你用同样一个象征的东西来讲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你要看说他在那个上下文他为什么用那个比喻比方，他是什么意思。所以不可能完全字面解经，历史文法解经是基础，但是我们有一个，我们在后面的后面讨论一些实际应用的时候会讨论到，我们用教育神学的解经，意思是说我们要顾到全本圣经不矛盾不冲突， 全本圣经他怎么样来理解，还有他有 整全的观念。像圣约神学不是唯一的框架，可是他一个很好用的框架，很重要的框架。的确从旧约到新约，神不断的在跟人立约，早上请大家念了一大堆经文，都不断的让大家有印象，重复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一直重复的，到启示录都还在讲。这个就是一个提供的框架。那在这个时代论，他们比较强调国度，我们也没有忽略国度的概念，也可以讲到说神的国的建立也有，因为所有的比喻都是神的国好像什么，所以有。那犹太人又这么重视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又要讲到王位一直有人坐在那，那大卫什么？大卫子孙早就没有了，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就要以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来解释了。还有什么回应吗？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自由意志嘛，自由意志就是老师刚才说，自由意志的没有，只有神嘛，然后神就按着自己的心愿做，那人没有自由意志，人自由自由，他的自由是在上帝所规范的那个规范里面自由而行。那现在有一些就是常常听到老师的教导，就想说人有自由意志，但他讲的自由意志哈，也是讲说那个自由意志是在那个神所规范的神话语里面自由意志。所以我要问就是说，那个自由意志用这个词怎么样跟他解释，是说在神话语里面，那这个词可以用这样子吗？就是说就是用人，就是讲说人的自由就好，意志就是不行，只有属神。
我没有说意志不行，我说这个用语有误导性。那可是因为那个词已经很广泛使用，可能每一个人用的时候意思不太一样。那我通常比较小心，因为有马丁路德特捆绑的意志，所以我通常是说人有自由选择，是我强调是他的功能，他可以做选择。可是他的范畴就是他受造的那个范畴。那我们讲的那个上帝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自由意志者，是说上帝完全不受外力影响的，他自己从内就可以做决定做选择。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因为你的出生你不能选择，你没有自由，你的种族没有自由，你在所有的成长的环境，你所有的东西是已经在外在的条件已经限制了，这一点来说我们是没有自由的。第二个就是刚举的例子，我们这个受造的人不可能说哎，我有自由，自由的像小鸟飞翔就摔死了嘛，因为你就是没有这个。那神是完全不受外在影响的，那人没有是这一点。可是刚刚用马丁路德他做的比方的话，人一直都有自由选择，可是他的自由选择是看他在什么层次，他已经堕落了还是没有堕落，他都会按照他的本性行事，按照他的本性行使他的自由做选择。所以别人用自由意志我是没有意见的，只是说我们现在在学习，所以我们对这个比较好像吹毛求疵那样。我不是说我们要用这去指责别人，说你用词不准确啊什么这个，我们不是用来指责别人，是说当我们关起门来自己学习的时候尽量严谨一点。我们所剩时间不多，所以我想其他的就要留到明天再讲。那很抱歉这个第七页的讲义有错误，就是那叫什么copy 复制跟剪贴的时候有误，就是大家也看出来在归正神学的精神。那也是这次课程我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我这次没有讲什么内容，我讲的是基本原则。那因为我要让大家有印象，归正神学最重要的是精神而不是内容，就是它的在持续归正中，这是应该有的态度。那后面那个背景我重复了，所以那个要划掉，就那一段就不晓得怎么了，所以那个背景那四行就重复了哈，需要改正。 好像也不大对。哦，到重要人物那里，然后对，好像应该是划掉下面那一段，反正就是归正的精神持续归正中那个。哦，整段应该都被划掉，对，好，这样比较对，就是重复了。那我之前提过，就是认识归正神学的内容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看信经信条啊。那这个很枯燥，可是这个很厉害啊。啊，这是旧的啊，有新版，后来有新版。那华神也有出一个只有威敏斯特的信啊告白，那个很大本的那个。他们这种写作方式是十七世纪我们称为经院哲学，是你不喜欢的，因为罗马天主教就是经院哲学，这是 Scholasticism 经院哲学的方式，我觉得蛮好的，但是很枯燥，就是他自己自问自答，然后他把所有可能的问题都自己问一遍又回答一遍，所有都想得非常透彻。那这个是认识归正信仰很好的一个内容，就是可以帮助，真的就很枯燥。那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时间很短，所以我只是做简介，因为这个大家自己看就好了，就没有什么好讲的那一点，所以我只是讲一些提出一些要点原则这样子。那我把时间交给刘牧师。
好，我们谢谢夏老师给我们这些教导，这只是一个开始，盼望神以后带领呢，我们持续，那我们会跟这个 AIT 继续联络。那就 OK， 就是这样子，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个地方，我们末早散会。好，明天早上我们请大家准时的哈。
七个月都不知道要摆了。